琴，法式琴。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继续的来，一起学习入行论的内容。那我们在学习之前，学习《入菩萨行论》之前，那我们要调整我们学习的动机。那就像之前所说的一般，那我们先前面花了一点时间，大家首先观察一下，我现在我的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先花一点时间来观察一下。我们可能刚刚还在可能在做其他的事情，那或者不论是在做什么，那可能现在还处于一种散乱的状态，或者是已经准备好了要学习的状态都有可能。那每一个人的状态不同，那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首先现在我们先把不论是做一半的事情也好，或者刚做完的事情要先稍微放下，我们的心要放下，不是我们手放下而已，我们的心要放下。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接下来是要做什么？我们接下来要来学习佛法，要来一起去来学习这个入行论的内容。那首先，我为什么要学习入行论的内容？我们想一下，稍微。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离苦得乐，那我们想要离苦得乐，在离苦得乐之前，真正的去寻求一个离苦得乐的方法，这点非常重要。要能够达到离苦得乐，就必须要有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而离苦得乐的方法，在佛陀所说的教言，还有后面的祖师对于佛陀的教言去做解释。那这里面都是告诉我们如何真正的离苦得乐的方法。那它有很多的层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内容。但是它所要引导的方向，最主要的无非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真正的离苦得乐。那我们想要真正的离苦得乐，就必须要去了解离苦得乐的方法。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入行论，圣者所讲述的入行论， 里面不仅告诉了我们学离苦得乐的方法，里面更是有圣者他自己的实修的很多的经验体验而讲出来的内容。那不仅如此，不仅是我们要自己离苦得乐，我们也要帮助他人去离苦得乐。那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今天来听闻《洛菩萨行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请以这样的动机，让我们来听闻今天的课程。那我们再花一小段时间，那大家好好再把刚刚的内容稍微就是思考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我们一起来学习路行论的内容。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第八品的部分，第八品讲到禅定相关的这些内容。那在上一次上课里面，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说上一次上课的几个重点，因为上次上课的内容很重要。首先，在前面的佛法总说的时候，圣者提到了法。法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用呢？就救护以及改变。救护什么呢？把我们从痛苦，制造痛苦的种种的因里面救护出来。以及改变什么呢？改变我们的心，让它不要随着烦恼而走。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乐，远离痛苦。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在讲到路行论的正文的时候，提到了禅定的重要性。一开始最开始提到精进，接下来要禅定的原因。如果我们没有禅定，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没有禅定，纵使我们有智慧，我们想要努力，然后没有，但我们也有智慧，但是没有禅定的话，这样的力量，这样的智慧，它没有力量，它能够维持的时间非常的短暂，那并且它很难达到究竟，所以禅定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提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禅定，我们要承办这样的一个禅定，首先。应该说，我们想要真正的断除烦恼，必须要证空的智慧，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在我们上次有提到，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在获得证得空性的毗婆舍那以前，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奢摩他，必须要获得止。所以，由止诸圣观，能灭诸烦恼，知以先求止，止由离贪嗔。所以讲到，为了要断除烦恼，我们必须要有圣观，也就是毗婆舍那。要获得这样的一个圣观之前，我们要先获得什么呢？奢摩他。而这个奢摩他，他要怎么去承办呢？首先，他要远离贪，远离贪着。所以接下来提到的都是贪的破坏，讲到很多对治贪心的这样的方法。那我们就继续的继续上次所说的，那所提到的，我们继续往下。上次应该是讲到止由离贪嗔这里，那接下来，自身本无常，由贪无常人，众力百千身，不见所爱人， 调举是心去缘与现在所缘的这个主题无关的对象。说到如何断除调举，自身本无常，由贪无常人，透过无常想对治执常所贪所生之贪心，也可以是自身本无净，由贪无净人，自身本无乐，由贪无乐人，自身本无我，由贪无我人。那这个地方甚至讲到这个偈颂的内容。那首先这个偈颂里面提到，自身本无常，由贪无常人，纵历百千生，不见所爱人。讲到的是我们在修持止，或者说修禅定，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有两个。当然障碍有很多，但是正修的时候那有最主要的两个，什么呢？沉默跟调举。那这边最主要提到的是调举。调举是什么呢？调举是贪烦恼，而圆的是什么呢？业意尽。我们在讲到声摩他的，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对声摩他的内容有一点点认识，那或者是大家可能都有看过九柱星的图，那也有对其内容稍微了解。那特别是有我们之前道次第的这个课程，如果有上过的应该都很清楚。我们讲到沉默跟调举，沉默它不是烦恼，可是调举它一定是烦恼，而且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贪烦恼。所以它的所缘一定是什么？越意境。如果今天我在禅修的时候，我的心放散了，它放散到哪里呢？不越意境的话，那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否叫调举呢？这个状态不叫调举，因为它不是属于贪烦恼，它是一种放散，一种散乱。但是调举它一定要是贪，所以它一定要是对于越意境产生的，这个叫做调举。那调举它的缘，它所缘的是什么呢？这边圣者提到，调举是心去缘与现在所缘的这个主题无关的对象。那这个对象它一定要是越意境，前提是它是要是越意境。那我们在讲到比如说修声摩他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所缘，不同不同的所缘，但是像道次第里面提到最殊胜的所缘是什么？是佛像，佛陀的这个形象。那当然你也可以有其他的这个所缘，那像外道也有缘着石头、树木、三叉戟等等，那去修禅定、修声摩他，那也可以承办声摩他。但是只是缘着石头等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它只是让它只是一个所缘而已。那最主要我们要圆修佛身的这个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圆修佛身的同时，那因为它是一个殊胜的一个所依，并且是我们在同时也可以承办随念佛等等，那也可以获得佛陀的加持，所以才说圆念佛身是最殊胜的所缘。那所缘还有其他，比如说圆这个自心等等，那有不同的这样的教授。那但是无论你圆什么，你在现在你修声摩他的时候，你圆的这个所缘境，就是你声摩他你的心所安立的这个对象，你的心必须交付到这个所缘境。那这个时候除此之外，你去圆其他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越意境的话，那这个就称为调举。所以你现在原想到，比如说你现在原的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你沿着这个佛像，然后沿着沿着，那突然想到哦，很香的这个花，你很喜欢的一个花，然后它味道很香，你非常喜欢。你想到这个花，这个时候就是一种调取。总之，你现在所缘只能有一个，就是你所缘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其他的都不是，都不可以是现在的所缘。那这边提到要如何去断除调举呢？自身本无常，由贪无常人，透过思维无常去断除什么？执常所生的贪心。这边讲到持常所生的贪心，认为对方是恒常安住、永恒如此，所以我们对其产生贪爱。比如说，一个我们觉得很喜欢的一个对象，我们会喜欢他，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可能从他的样貌也好，或者从他的讲话方式也好，或者从他的很多的行为，总之我们现在觉得哦，他非常的好，非常喜欢他，但是我们会对他升起贪，最主要是除了说哦他是乐意境以外，我们还会有一种就是他很常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子。我们会有一种这样的一种心，他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子。我们不会觉得他会有所改变，我们就哦，这个人很棒，然后他会就是恒常的，就是一个很棒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因为因此而升起了贪。那这时候，我们必须要透过什么去对这种常执呢？必须思维无常。我们所贪着的人本身，他也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他的行为会有所改变，他的面容会有所改变。就像什么，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我们自己也会一直改变下去。我们本身就是无常。我们本身就是无常，那我们何必去再贪着一个无常人呢？无常的一个对象呢？那接下来这一段是，可以说是圣者的一个说口诀也好，或者说他自己本身的一种修持方式。我们也可以去想什么呢？自身本无尽，犹贪无尽人。我们自身本身就不净，那这个不净，那从两个角度，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血肉之躯，它就不是洁净的，然后内在有非常多的污秽，那对方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第二个更深一层的角度，我们这个有漏的蕴体是从什么业以及烦恼所成立的，所以称之为是不净。那对方也是如此，这个有漏的运体，它也是由业绩烦恼所形成的，由业绩烦恼所形成的这样的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它是什么？它的本质是苦，具苦的这样的自信。我们是如此，我们所贪着的对方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去思维，以及自身本无乐，犹贪无乐人。以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以一般，我们如果在座大家是怎么样不知道，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凡夫，还在诸多的痛苦当中，没有断除烦恼，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痛苦。我本身就已经有众多的痛苦，没有真实的安乐，而我还要去贪着一个也没有安乐的这样的一个对象，以及自身本无我，犹贪无我人。那最深的这样的一个更深一层的角度提到，我本身这个所谓的我，我们如果去仔细的观察，去做分辨、去分析的时候， 我们找不到一个如同我们所想象那样一般的我。我们会觉得哦，有一个实际就是可以摸得到碰触得到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我，但实际上我们找不到，因为所谓的我就是这个运体的聚合，在这样的一个聚合体之上，我们的心去安立说哦，这个叫做我。所以它是依靠众多的因缘的聚合，然后安立所谓的我。所以这样的一个我，它是一个地时存在的我吗？这时候当然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过中观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我们就后面在第九品也会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去讨论。那这边只是简单的去讲一下，就是地时，所谓无地时，我是无地时，并不是说我不存在，只是说它存在的一个方式并非如同我们所想象般的那样一般那样的存在。那既然所谓的我，其实本质上我们去观察之后，我们发现哎，你找不到一个我，你去仔细分析之后，你会找不到一个能够真实自己能够独自安立独自成立的这样的一个我。所谓的我只是因为运体等这些因缘聚合在这事实上去安立，你这个东西叫做我以外，我们没办法寻找到一个我，而我们所贪着的对象也是如此。透过这些角度要去思维，去断除我们对于越意境的这样的一个贪着。那当然不只是人，那我们也可以去同时去换到套用其他的这些事物，我们所贪着的这些境。然后接下来，未遇则不喜，不能入等智，众见不知足，如习因爱苦。若贪诸有情，则障实性慧，亦毁厌离心，终遭愁叹苦。若心专念彼，此生将虚度，无常众亲友，亦坏真常法。行为同凡愚，必堕三恶趣。心欲复圣境，何须尽凡愚？刹那成密友，须臾复结仇。喜处亦声称，凡夫取悦难。有时候初学者，我们看世间一般人做的事会觉得很有意义，学佛久了又觉得他们好像都在贪着世间的琐事，所做的事都没有意义。这是好的对治贪心的机缘，因为当你从贪着世间琐事中醒悟，就可以避免贪着很多世间无意义的事，这是对治贪心很重要的方式。那这边有几个偈颂，未遇则不喜，不能入等智，讲到的是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贪爱的这样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个越意境，我们的心里就会感到不高兴，生气，忧恼，然后让我们的心散乱，也难以入定，没有办法去修持禅定。但是呢，众见不知足，如喜因爱苦。那如果见到了我们所贪爱的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对象，因为我们的贪爱会无有厌足，会一直贪爱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一个事物的时候，仍然会产生忧苦。若贪诸有情，则障实性慧，亦毁厌离心，终遭愁叹苦。如果说我们贪着其他的有情，它会障碍我们证得真实义，障碍我们现见圣义地。而因为贪爱有漏的这些事物，就像刚刚所说的痛苦，苦本质为苦，不净的这些物质，我们也不会去什么厌离轮回，我们会贪着轮回的这些妙语，贪着轮回的事物，因此不能得解脱，最终我们只会持续的痛苦， 因为你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脱离。若心专念彼，此生将虚度。如果一心只想着你所贪着的这些欲意境，此生将会虚度，没有任何的，没办法承办任何的事情。无常众亲友，意坏真常法，行为同凡愚，必堕三恶趣，心欲复生境，何须尽凡愚。所以我们应当远离无常的亲友。这边讲到要远离无常亲友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弃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知道说，哦，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们的亲友他可能不懂得佛法的内容，所以他的行为就如同愚者一般。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哦，他你知道说，哦，他这样做是在浪费他的时间，浪费他的人生，或者是，哦，这样做是，哦，造下恶业等等。你不要跟他就是一起去浪费生命，不要跟他一起，去造下恶业。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们不要被他人所影响，否则我们想承办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承办。刹那成命有，须臾复解丑，习出一生生，凡夫取悦难。所谓的凡夫，所谓的愚者，性格非常的善变，他能够在一瞬间我们就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也可能刹那间只是讲错一点话马上变成仇人。所以凡夫难以取悦。那这个时候，这边圣者提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我们一个在这边提到，特别是针对无常众亲有意坏真方法，行为同凡愚，必多善恶，心欲复生境，何须尽凡愚。这边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刚接触佛法的人，这时候他还没有很清楚的了解佛法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些事物，一般人就是没有学习佛法的，我们会说，哦，他做的这件事很好啊，很有意义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哦，埋头苦干，一直去赚钱，就是去累积财富，我们觉得，哎，这个很重要啊，累积财富非常重要啊。或者有些人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他去培养很多的兴趣啊，比如说他去学习武道啊，他去练习什么这些很多所谓的才艺，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哦，这个很好啊。或者是有些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跟别人结交，就是说，哦，去认识很多有钱人啊，或者是有名气的人啊等等，我们会觉得，哎，这些事情都很好啊，很就是很重要啊，对我们来说可以让我们很快乐啊。可是当你慢慢学习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些事情其实并不是这么重要。以赚钱来说，这些钱财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必需品呢？是，所以我们需要钱财没错，但是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去累积钱财，我们不需要过度的去累积财物，对吧？我们不用过度的去做这些事情。很多的人他是过度的，所以最主要要遮止的是过度，不是说你不可以赚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事情对一个稍微理解佛法、佛陀所教的道理的人，他会慢慢觉得，哎，这些事情好像其实没有这么重要。有些人他就是觉得说，哦，到处去吃美食，然后对他来说很重要，能够很快乐，所以他到处去吃美食。但是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跟我们的真正的离苦得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吃是需要的，但是过度的就不需要了。所以当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种醒觉，我们知道说，哦，我们之前所觉得，哎，很重要， 那我们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好像其实也没有这么重要，好像没，不是那么有意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对治贪心的机缘。借由这样的一个力量，我慢慢的从贪着世间的琐事中醒悟，然后进而去断除这些无意义的事情。所以这边提到，圣者说这是对治贪心很重要的方式，透过这样的一个机缘。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多去闻思，去听闻佛法的道理，然后去思维，确定了对于 佛陀所说的道理升起定解。那这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再回去看，哦，其他人一般世人所说的事情，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哦，其实它没有，不是这么重要。那所以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琐碎的这些事情，然后专心的学习佛法或者做禅修。我们从这些世间琐事当中醒悟，我们了解到，哦，这些没有这么有意义，那我们换成是，哦，来修学佛法，这样子也减少了我们，哦，升起贪心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也比较容易的让我们的心专注于所缘境。那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要修持禅定的话，那一定要远离俗杂物，这些杂事必须要远离。好，接下来，中故则声称反劝离诸善，若不从彼语，嗔怒堕恶趣，敬高度高镜像等傲卑赞复骄，逆耳更声称处俗怎得意？世间凡夫都在做什么？世间凡夫看到比自己有功德、比自己有学问、比自己有钱的人时，就产生嫉妒；看到比自己没有学问、比自己差劲的，就产生轻蔑；遇到与自己同等的，就相互计较，想尽办法把人家拉下来。世间凡夫不外乎这三种人，三者都在烦恼恶业中打转，我们还要跟世间凡夫一般见识吗？不要吧。当然我们与世间凡夫相识是必然的，可是不需要与他们走得太近，不需要受到世间凡俗影响，让自己的行为也变得没有意义。这边提到连同上面所说，凡夫取悦难，为什么呢？当我们告诉他说，哦，应该这么做，你这样做不对，告诉他一些取舍处的时候，他反而会生气。可能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他反而觉得你好烦哦，你干嘛告诉我这些，我不想听这些。或者是当我想要承办一件善业的时候，他多方阻挠，觉得说你做这个干嘛，这些是没意义的，他会这样告诉你。然后如果我不听从他的话，我还是执意要做的话，他反而对我生气成性，他反而生气，反而来骂我们。另外还有什么呢？大部分的世人，我们一般看到世间人大多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大多的时间都沉浸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做很多不同的事，但常常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看到别人对比自己有功德的时候，那我们会什么？嫉妒。应该说一般的世人会嫉妒，看到别人比自己有学问的时候生起嫉妒，看到别人比我们有钱的时候生起嫉妒，看到比自己没有这么有学问的、比自己差劲的人，就会怎么样？轻蔑。跟别人一直比较，或者是当别人赞叹的时候就非常的娇慢，然后当别人说你这样做错了，非常的生气。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能够修行吗？ 能够真的对自己带来利益吗？从学习佛法之后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知道，这些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对你自己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这边圣者提到，这样的一个世间的凡夫都在烦恼恶业当中打转，那我们还要跟这种凡夫一般见识吗？不需要。我们一定会跟这些，这边讲到的凡夫跟我们平常讲的凡夫不一样。我们一般讲到的凡夫指的是没有证得圣位的凡夫，这边讲到的是什么呢？没有学习佛法的人，这用凡夫或者愚夫的这个词。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认识到，一定会接触到，但是我们不需要跟他走得太近，或者不需要很多事情都迁就于他人，因为如果我们一直迁就于他人的话，我们的很多行为也会变得没有意义，然后跟他走得太近，我们也会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说，哎，我是学习佛法的人，那我是否有透过学习佛法改变了我的状态呢？我们可以回想说，还没有学习佛法之前，我的状态是什么？那学习佛法之后，有没有改善呢？还是说我学习佛法之后，都如同圣者这边所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这个我们可以自己观察，是不是这样？那如果说，哎，我还是一直处在嫉妒当中，或者是轻蔑他人，或者是一直跟别人互相比较等等，那跟我学佛之前比起来，有没有改善一点呢？那如果有，那当然修随喜；没有的话，哎，它原因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去观察的。我们要去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加以改善，我们才可能进步嘛。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那没有办法进步。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一学习佛法就马上就成圣人。我们不可能一学习佛法，所有的过失全部都断除，不可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慢慢的去修行，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些过失会不会出现？会。这些烦恼会不会出现？会。烦恼出现不可怕，我们只要发现它，然后把它改掉，这样就好了，对吧？如果我们没有发现烦恼，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修改它，所以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内容值得我们去观察，我们是否就是此处圣者所提到的世间凡夫呢？那我该如何去改善呢？好，接下来，半愚必然生，自赞毁他过，浩谈世间乐，无益不善事。是故近亲友，徒然自招损，彼既无益我，无益为利彼。故因远凡愚，会使喜相迎，亦莫太亲近，善系君子矣。我们在轮回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俗人，周遭的朋友也只是凡夫，应该要跟他保持一种心态、心理上的距离，不要太过依赖他们，受他们的影响，也不要再做世间无意义的琐事，要远离种种贪着。那这边提到"事故近亲友，徒然自招损"，就是，如果我们跟这个愚者太过亲近，那彼此就会成为彼此的恶友，会互相损害。彼既无益我，无益为利彼，故因远凡愚，会使喜相迎，亦莫太亲密，善系君子矣。也就是，既然这样的一个对象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利益，他没有办法饶益我，我也没办法帮助到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 当我们相遇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有一种对别人展露笑颜也好，或者是就是一种比较就是欢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去迎接，然后谈话，但是不要太过的亲密，远离贪爱等。那这边圣者提到，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对象，没有学习佛法的，专注于世间事物的这样的人。这个时候，那我们应该要保持一种心理上的距离，不是说哦，我不可以跟你接触，不是这个，我们要有一定的距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心也还不是在一种很坚固的状态，所以我们很容易受到他的影响。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就是，当别人说了一些话，你本来觉得啊，这个不是很重要，不需要做的事情，当别人说几句，你就，对耶，好像很重要耶，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别人的言语其实很容易去影响到我们，别人的行为也很容易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的心也还不是很坚固，所以我们不应该太过依赖他们。这边讲不要太亲密，指的是我们不可以太依赖他人，被他人所影响。以及说，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慢慢去断除世间的琐事杂事，没有意义的。也就是我们说，哦，我们必须要的这些资具等等，我们还是要承办。但是有很多其实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开始放下。如果我们一直放不下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一整天可能都在围着这些琐事打转，那我们什么时候休息呢？我们可能一静下来，想说啊，终于有时间，然后想要打坐，一坐下来，所缘境根本出现不了，想的都是世间的这些琐事。哦，我等一下要做什么？我刚刚做了什么？接下来还要做什么？明天还要做什么？后天还要做什么？我们心里就会一直想着这些东西，然后说，告诉你说，哦，你应该要，比如说你要练习打坐，你要禅修啊，没有啊，要做这些事情，我们根本没那个时间。哦，比如说叫你说啊，好好的去学习经论，啊，我没有那个时间。你一直拒绝这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慢慢的，你的人生就这样过了。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们要一再告诉自己，我们没有剩太多的时间。所以有些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必要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不一定要去做，或者是慢慢的把它放下。接下来，犹如风采蜜，未法化缘意，如洗未谋面，淡然而处之。为什么这里要讲贪心的过患？因为承办禅定的两大障碍，一是沉默，一是调举。这里主要讲到调举的对峙，因为这是比较粗猛的。修禅定时，我们很容易被贪心牵引而偏离主题，或想过去发生的事，或想现在发生的事，使内心无法安住在境上。调举是贪心的性质，所以此处就说了许多贪心的过患。至于沉默，修禅定时内心要非常清楚的缘所缘境，而沉默会导致无法看清楚，有黑黑暗暗的感觉。后面会说到修菩提心，自他相换的内容，自他相换的主要障碍就是将自方和他方分得太清楚，缘自方生贪，缘他方生嗔。对此，在忍辱品时说缘他方生嗔的对峙，这里就说缘自方生贪的对峙，所以在此处此说贪心的种种过患，也是为了修自他相换的平等舍。细想的话，虽然贪嗔都会障碍禅定，例如我们生气时也会想一些偏离主题的内容，可是相较之下，嗔心是排斥、远离境的心态，而贪心是想完全占有，心好像被境黏住的感觉。 针对禅定而言，贪心这种散乱比嗔心严重，这也是为什么要特别讲贪心的对治的原因。好，那在这个地方，犹如风采蜜，未发化缘，如席未谋面，淡然而处之。这个寄送的意思是，就如同蜜蜂去采蜜，他只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他不会贪着哦这个花的颜色，这个花的其他的部分，他只是去取这个蜜而已。所以我们为了修学正法，为了让这个身体能够安住，我们去不论是化缘或者是去筹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只需要求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以外，那其他的人，那我们就是淡然相处，那不用太过的亲密，那不需要太过的依赖。那在这个地方讲到贪心的过患，为什么特别强调贪心呢？就像刚刚所说的，沉伴禅定最主要的两大障碍是沉默跟调举，而调举它是比较粗猛，而且它是什么呢？贪。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容易被欲意境所影响。那沉默讲到的是什么呢？一种沉默又分粗细的沉默，粗分的沉默会有一种暗暗的，我们所缘境没办法很清晰，好像被什么就是覆盖住，暗暗的淡然无光的这样的感觉。那有一种是你其实观想的时候非常的明晰，你觉得很明晰，可是其实你直持静的时候已经那个力量已经开始减弱，那这个是细分的沉默。那这个在像菩提道次第的教授或者是修次中篇等等，那里面都讲到了很多，就是粗分跟细分的禅定它的差别。对不起，粗分跟细分的沉默，那特别是细分沉默，因为很多的人乃至过去某些祖师将细分的沉默执为是奢摩他一生的修持，可是到最后他一生修持的都是细分的沉默。所以特别强调了细分沉默。那在这个地方讲到贪心的过患，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调举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当然我们说到散乱的时候，有可以会散乱，就是到越意境跟不越意境都会有。可是因为当我们面对越意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去贪着越意境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心跟这个越意境像把它粘在一起，比较分不开。所以在修禅定的时候，更容易让我们产生散乱的是越意境，那而且越意境对我们修禅定的影响更为强大，所以那特别强调了贪心的过患，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则是我们之前上次有讲到《入菩萨行论》的第八品，它一个不共的地方是什么？讲述的清楚的讲述自他相换的这样的一个教授。那自他相换，在修持自他相换之前，一定要有什么平等舍？自他相关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修持自他相关的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呢？是贪着自方跟嗔恚他方。我们把自己跟他人分得非常的清楚，对自方生贪，对他方生嗔。这是修持自他相关最主要的障碍。所以前面在忍辱品的时候说到了，那我们如果对他方声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峙？那这个已经讲过了，所以现在强调什么呢？原自方声贪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对峙？所以讲到很多贪心的过患，透过思维这些过患去对峙我们的贪心。所以这边讲到贪的过患，也是为了后面能够修持自他相换。所以之前有听过一些人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就会讲，入行论的第八品后面讲到自他相换，那前面又讲到这个贪心的过患，好像两个是没什么关系的这样的内容。实际上它关系非常的密切，它这样讲是有它的目的的。 那在讲到这个的时候，那如果大家有时间，那或者有些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就是每天花一小段时间，不一定长，但可能5分钟或者几分钟去打坐、静坐。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观察，比如说，哦，当我花1分钟、2分钟或几分钟的时间端坐、就静坐，然后去圆修佛身或者是其他所缘的时候，我们去观察我们的心容易现起什么。这时候，你慢慢去观察，哦，我们心很容易散乱到哪里去？哦，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观察。而其中贪越意境比较多呢，不越意境比较多呢？哦，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好，接下来，无复受恭敬，众人皆喜我。若此齿交慢，末后定生惧。他人供养或赞叹自己时，不应该随着贪供养或赞叹而生贪心，故汝愚痴亦，无论贪何物，定感苦果报，千倍所贪得，故智不应贪，贪生三途不，应当坚信解，法性本应舍。纵无财物丰，宁欲骗赞骗称扬，所及诸名利，非随心所欲。若有人回我，赞誉何足喜？若有人赞我，讥毁何足忧？若有人毁谤你，有什么值得伤心的呢？若有人毁谤你，虽然有人毁谤你，然而虽还是有人赞叹你啊。当有人赞叹你时，还是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也有人正在毁谤你啊。你们是否觉得这种想法很巧妙呢？很有智慧的思维模式。那这边在根本文上提到了。如果我有很多的恭敬力量，然后他人都对我恭敬，他人都喜欢我，我一直觉得哦，这个很我别人都喜欢我，然后因此而感到骄慢。那因为我慢跟贪欲的过患，此时将会产生怖畏。为什么呢？因为由于贪所产生的诸多过失，会让我们堕入恶趣当中。那若汝愚痴亦，无论贪何物，定感苦果报，千倍所贪得，故智不应贪，贪生三途不，应当坚信解，法性本应舍。纵无财物丰，宁欲骗称扬，所及诸名利，非随心所欲。这边提到的是，无论我们贪着什么东西，由于是贪，由贪烦恼所产生的，后面它的果绝对不会是安乐，绝对是痛苦。所以智者他们会去取舍，他们不会去对于物质过度的贪着，也不会去贪着力量恭敬，并且我们应该要知道说，我们所贪着的这些物质，它总有一天会坏灭。所以纵使我们得到众多的力量赞叹，当我死时，这些东西又在哪？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并且如果有人这边甚至提到有人供养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升起贪心，因为贪心会带给我们什么？最终只有苦果而已。然后如果有人毁谤我们的时候，有什么好伤心的呢？我们可以这样想，这边若有人赞我，若有人毁我，赞誉何足惜？若有人赞我，讥毁何足忧？有人在毁谤我们的时候，没什么好伤心的，因为虽然这边有人毁谤我们，也有人赞叹我们呢。然后有人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过度的高兴，为什么？因为也有人毁谤我们的。这种想法有没有道理呢？可以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我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甚至说这是一个很巧妙、很有智慧的思维。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应该很多的人都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别人是否赞叹我，别人是否毁谤我，我们会很在意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去观察，哎，当今天有人来赞叹我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削弱我们的这种过度的贪着或欢喜，以及当别人来回谤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削弱我们的不喜，我们的忧恼？哦，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去练习，然后我们去学习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那希望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一切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获得利益的话，那一切都是圣者的加持。我们最后一起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恩圣者加持，感恩法师。